所以我们继续探这些圣经辅导是一个原则。我们到第一点，第四页第一点，就是神借着圣灵配合的恩典之道都会改变人 的生命。所以什么是恩典之道吗？是神的道、祷告、圣礼，还有我们与基督徒的团契，都是圣经为主。可是祷告就是被圣灵引导的，圣礼也是被圣经说明的，还有基督徒的团契也是被圣经定下来，是说我们的团契有什么目标。若你这样子来解释，是基本的一些贵正信仰 的立场。所有罪的事情是接着这三个方式，神的道接着他被教导传讲的辅导的惩戒的会被应用的，圣灵会用祷告来改变我们，别人为我们祷告也会影响改变，也会协助改变，还有圣礼也会更坚定，说是神对我们救赎给我们看见的记号，还可以记起来说神赦免罪，洗净了我们的罪。还有我们的团契当中，我们不是单独能够成长，还需要一个肢体，不同的恩赐彼此协助，不是每一个人能够做圣经辅导，不是每一个人能够讲道，不是每一个人可以做执事，都有不同的恩赐，教会里面都彼此协助成长。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信圣灵，单单的也借着恩典之道做改变的工作，这是一个基本的辅导的原则。所以若我们相信这个是跟第一个原则类似，说圣经是充分是必须的，若相信这个，你会说需要别的工具吗？为了真的成为基督一样，是要这三个、四个工具，是我们的重要强调的。我们新生进来，他们觉得圣经辅导只是给一个答案，他们觉得听个案分享任何的问题，他答案就是说：好，你要去读经祷告。哦，当然了，可是读什么经祷告什么内容要帮助他分析出来，所以这个也是不要单纯来明白这个意思，就是用详细说明神的道，详细说出祷告要求什么悔改的内容，求什么更新的内容，要脱去什么，要穿上什么，这个是祷告的内容，帮助个案来明白。好，到 F 可以说我们跟人接触的方式就是要用福音。写这个原则是说，有很多学生问我说可以辅导非信徒吗？可以用圣经辅导非信徒？我说还可以，可是他不同的是，可能信徒的就是要鼓励他继续用信望爱悔改的回应，就是继续的。可是这个人还没信主的，就是可能要叫他第一次要信望爱悔改来回应这些真理。可是要求是差不多一样，你要他信望爱悔改的回应。所以我教学生的时候，我也跟他们说，你追求的目标是这样子的回应，坚定的信心，多而又多的爱，更深度对将来的盼望，也要更清楚分析自己救人看起来如何，为了可以脱去他悔改。信望爱悔改是我们圣经辅导追求的回应，也是用圣经 还有福音来穿掌的，为了做这样子的方向。还有圣经辅导，特别我提醒是说，不是因为他已经做一个决志祷告，他已经相信，所以你追求的就是爱心，这个不够。就是说，若你真的要看一个辅导定义，后面我们对说明，就是西敏信条是四章二节，就是说得救的信心是什么，这个是最宝贵重要的一个圣经辅导的回应，得救的信心。还有西敏信条十四章二节会说，单单的来依靠基督，为了称义成圣得永生，这个的定义，单单的来依靠基督，为了称义成圣得永生，这是每一次做辅导我们要建造得救的信心，包含这几个内容。所以不是决志祷告用它来发展信心，我每一次讲道，每一次教导，我要人有信心的回应，然后更深度相信神的话，在这个主题上。所以不是说信心是决志祷告用就用完了，现在都是要爱，这个不太好的一个看圣经的意思。罗马就是给我们这个原则，罗马一章五跟十六章二十六都会谈这个主题。保罗是说服士的目标是为了他们信服真道，信服真道。罗马一章好像第五节，十六章二十六，两次他说了，前面后面中间的都是他说明他的意思。好，所以不要觉得信心是一次用的，都以后不需要用。好，所以非信徒也要回应福音，也可以布道他们，可以说神对你说什么，关于你的问题他讲什么，还有愿你思考神的答案，神的辅导，神的方向，还有做信心的选择往前走。好，几点我们看到是有一些属灵的活物还会影响，有拣选跟堕落的天使还会影响圣经辅导还有我们生命。可是为什么提到这个，是因为有人谈到是灵恩辅导或是赶鬼辅导，他们不是按着新约来弄罪来处理罪，人被鬼附看起来如何，这个新约例子上是不能控制身体，人在罪中耶稣没有赶鬼，人在罪中他会教他们悔改相信，人被鬼附好像会发抖，不能控制身体，会做一些奇怪的事，这身体不能控制，是说这一类的人他会赶鬼。所以魔鬼堕落天使能够影响任何的人，也能够非信徒能够被鬼附。可是我们不会用赶鬼的方式来处理罪。你知道，可能你遇到过，可能你没有遇到过，就是说你有发脾气的问题。所以问题是什么？这一类的辅导员会说你有怒气的鬼在你里面，所以我要做什么，我要赶怒气的鬼，把它赶走了之后，你的怒气怎么样，还会再来还有你会想什么，怒气的鬼会来要再赶，意思是成圣论都被错解的。 还有这个人一直害怕，那个鬼快要来了，我怎么做？叫他成圣论，就是说你的旧人会发脾气，你要分析他，要脱去他，要悔改他，相信这样子。所以不要用赶鬼来处理罪。有一些书籍写的，就是辅导，好像是辅导书籍，用这个方式。所以我们圣经辅导不是用这个方式来处理。当然这是另外可以多多讨论，什么是赶鬼，什么是精神病的分别，我时间不够来谈。好，到下一个 H 第五页。好，这里D H 跟 I 都是现在来到说我们圣经辅导跟西密学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所以不可说他们是同等的权柄。所以我们相信他们一起读它，请。我们相信心理学和圣经
不能被同等的融合，我们不会有尝试将圣经的教导与心理学进行的定学融合，但是是为真理同样有效的方法。
看主角林后十章五，就是说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所以任何在世上的东西，世上的哲学概念，社会学、心理学、开车学、打篮球学，任何的学都要叫他顺服基督，圣经为主，其他不是同等的权柄，都是在圣经之下。这个是基督教论，基督教文化使命。不是，我知道有人会说普遍恩典怎么样，是不是说，我觉得这里是开心理学的口，开心理学的门，让他进来，使他们会说普遍恩典是一种真理。我等一下会回答这个。所以不要接受，因为看这些圣经下面的主角，哥罗西书第二章二到四节，不可用这些从圣经之外的哲学什么东西把它跟基督教整合，还有用它来定我们的立场。哥罗西这个第二十七主张，哥罗西二章八，好吧，我们一起读它，请。
我们要信神，恐怕有人用他的文学和虚空的谎言，知道他虚无，乃造人间的渔船和世上的巢穴，就把你们掳去。
还有在下面，其实这里我没有印出来的，可是在哥罗西二章十九，还会是不持定元首，不持定元首，意思是他们没有与基督我们的头连结，所以就是用一些不可摸不可吃的这些原则来可以说捆绑圣徒在这个律法主义下。所以不要任何的原则不吃定元首，我们基督耶稣基督做头，做有权柄看任何的主体。好，所以这是带来第一点，为什么写了，就是多说明为什么怎么不要把这个心理学为主或同等的一些权柄要他顺服基督怎么做。因为说是圣经语言，我们相信圣经的语言足够带领人改变。所以就是前面我跟你们已经说了，圣经是充分的，是必须的一个 一个资源。神用什么方式改变是恩典之道、圣经、祷告、圣礼，改变基督的样式。提摩太后书说，让我们信各样的善事，预备我们好。所以因这些原子像，我们来到心理学说，不需要用心理学帮助人改变，不需要用心理学的名词、动词所说的一些东西或方法来帮助人改变。所以圣经自己的语言当然是翻译的，翻成我们的牧语的语言，要用它来帮助人改变，钉下来人的罪，活出神喜悦的样式，还有解释我们生命。若我们接纳这些非信徒心理学的语言，可能会迷路会不懂真正的这个人的问题是什么。自尊是一个例子，教育学会谈到这个自尊，美国教育学一直会提到这个孩子上学的时候要给自尊，要帮助他们发展自尊。可是你看书籍也不知道自尊是什么意思，他们很多不同的作者会有不同的定义，很难定下来，因为他们发现一个矛盾，他们谈到自尊的重要性，可是有一些作者发现如果自尊太高也是危险的。他们分析德国在第二大战、世界大战的军人，他们其实很高高的自尊，会偏见犹太人，恨犹太人，会吓死犹太人。他们这些学者发现如果自尊太高很可怕，还会伤害别人，会轻看他们，会偏见。自尊太低会恨自己，自恨自责，想自杀。所以怎么样，自尊在哪里是平等，是重要，可以说是健康的自尊。我个人就是分析这个，我觉得是因为他们发了新的名字，还有模糊定下来，他也不知道怎么做。圣经已经给我们足够的分析，骄傲、谦卑，骄傲跟谦卑也可以从这里开始分析人的自我肯定、自我的定义、自我身份。也可以考虑说什么是圣经给我们的自我身份的意思，或是，所以你会看圣经辅导现在很多书籍会谈什么，在基督里面的新身份 The new self-image or the new self-identity in Christ。 这个是不错的一些教导可是他现在被用的是很夸张，他的应用所以意思是神对我们讲什么都要相信他的定义，要做我们的自我介绍、自我的解释，了解自己的方式。我是一个堕落的罪人，很可怕，可是在基督里我是被爱、被拣选的，得了儿女的名分。这个是矛盾吗？若你心理学学过的你知道这个可能最有名的一个测验这个、MMPI2 这个是个性的一些测验的那个 psychological test 就是分析出来一些精神的问题。基督徒 会填这个 MMPI 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矛盾在里面。他们知道自己的软弱，是罪人，可是也被基督肯定。他们因为这个考卷题分不出来为什么会这样子做。可是基督徒不是一个矛盾，我是在我里面应该脱去的，要恨的救我，还要看看穿上的新造人是怎么样，要跟随基督。所以自尊比较好是说，我要多分析我的骄傲，我的还有学习谦卑啊，为了我福音叫我是什么样的人，不可夸口什么事。任何的义活出来的不是因为我自己带来的，是因基督在我里面帮助我活出来的。谦卑是因为我是一个堕落的罪人，不可夸口，我被呼召，从罪呼召出来了，这个是完全白白的恩典。谦卑，不可夸口。谦卑教我们说，你神的诫命来到我自己，吓死了我，叫我说我没办法夸口我的公义。可是基督归算，因信上叫他复活，基督的义是归算在我心上。心理学可能会觉得这些矛盾，你的自我一方面你排斥要脱去，一方面要肯定，可是这个是基督教给我们的自我定义。DSM， 若你是心理学家，你知道 DSM 现在有第五本，DSM-5， 也很多发新的名的一些精神病、心理障碍。我愿意说，他们所提出的因素是事实，是真的，他们看见这些内容在人的身上，不一定要接纳他们的发明的内容。或是不一定要接纳他们发新的名给这个的因素，可是还是可以说他们检查看过的因素也是事实。可是还是要顺服基督，还要考虑说圣经自己怎么定下来这个人的行为。It's a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就是说以很大以自己为中心的一些个性。Narcissism 就是他很愿意伤害别人，他觉得世界都是我自己为主，自己为中心的。圣经其实给我们更清楚的定义，还可以看到这类的问题在圣经里面。 Borderline personality， 边线障碍啊，忘记怎么说啊，边缘心障碍这类 borderline personality， 其实你看这些因素在人的身上是事实，有人有这样子表达。可是圣经其实可以帮助我们定下来，这个人是怕人，惧怕人，怕人会离开他。圣经也有讲这个，还有他被人的肯定，受了捆绑。人排斥他，他受不了。圣经其实会讲这个内容，还可以用圣经自己定义这个状况。好，所以我们要说，圣经语言为主，为了改变人。有人来到受辅导的时候跟我说，医生叫我说我是泰迪的自尊，要进步他。我不会接纳他自己的定义，我会跟他说，你最大的问题不是自尊的，你知道最大的问题是你的神尊。你没有神尊，你其他的问题从这里来的。神变大，你自己变小，你会发现基督教的意思。所以可以用这些语言，可是要改换它，在基督教的立场内可以帮助人从圣经角度来看。好， J 都是其实写这些原则是跟辅导中心写的，还有帮助他们说我们要跟谁合作，跟什么样的辅导员愿意邀请他们帮助我们做辅导，所以这是提到这是我们合作的一些内容，是台湾那里的合作。所以你看第六页给你自己读，可以参考它。所以意思是若他们愿意承认前面的原则，还是可以考虑跟他们合作这类。好， K 就是圣经辅导员不是独立，同教会独立做自己的辅导，应该跟教会合作，应该说是教会的同工们被教会肯定做传道人做牧师，还有在长老治理之下最好的一个系统章程之下，有系统有一个教会的章程、教会的手册、教会的规条之下要做这个辅导，这是最好的环境。若来到一个独立的辅导中心，其实可能他会听到真理，可是若这个人不悔改的话怎么样？马太十八章怎么应用？第二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一对一要做辅导，他不听你不悔改的，要请第二位跟你一起做辅导。所以怎么一个独立的中心怎么做？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受辅导中心的同工叫他们给他们一个签表，要签一个表，还有跟个案说你跟我们所分享不是我们不一定会保密。为什么？因为马太十八章叫我们你不听圣经辅导，你叛逆往得罪神得罪人的方向走，可能我们需要跟你教会联络。我们不喜欢这样子做，可是我们还知道教会要收你的资料要惩戒，所以不是那么容易来处理这个若没有教会合作的关系。所以若需要教会的惩戒或是法律上的一些要禁止这个个案做坏事会保密，可是有一些两个状况不一定会保密。我知道这个也有它的麻烦在之内， 不那么容易应用它。若是独立的辅导中心你不认识的个案来，不那么容易应用这个原则。所以我提到最好的是这样子我们是堕落的世界，还会遇到一些软弱。 OK， 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原则基本上给你们参考。好，第二章我要多说明这个心理学跟顺服神的关系怎么应用还有表达。第一个原则，因为有一些这里没有翻译的第一个原则是说 Special Revelation provides presuppositional perspectives controlling beliefs on observations。 所以是我们可以说社会学所观察人类或是社会里面的一些内容一定要圣经做我们的前提，做任何的考虑。我所看的东西所分析的东西需要圣经的前提来观察这些事。 That's the first principle. So 我们需要以神靠着一神为中心的解释看任何的事实。 General Revelation 若你听过这个是普遍恩典普遍启示General Common Grace 普遍恩典还有普遍启示General Revelation 这个都是有一些福音派就是弟兄姐妹们还是会说普遍启示是一种方式学真理，所以他们会说科学任何的科学内容之下包含心理学还可以学到真理。我不愿意接受这个的解释， 我大概你们知道为什么，我刚说了，是这样子吗？同等的真理吗？我都要顺服圣经，任何的主题，从普遍启示的发现，都要用圣经的前提来看这些事，不是单独来看，neutral， 不可用这个方式来看。好，看第七页，我为什么这样说了？另外一个圣经的例子，《传道书》我推荐这卷书，其实蛮宝贵，在我们的时代有很多的应用，如果你真的明白它。他很多地方说，我去观察，我去检查，在日光之下所看见的这 EABCD， 他所看的他会表达。还有他说，我分不出来是什么意思。虚空的虚空，捕风，生命有什么意义？所以有人读他的时候，他们觉得是无神论者写传道书，因为他这样子说，不可基督教或一个信徒说的。可是我不觉得是他的意思。虚空的虚空，最好的解释是说挫折感的挫折感。我住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面，还会有四个混乱的因素给我挫折感。有罪，有死亡，在乎当时的机会，这是时间跟机会，时机跟机会。意思是我不知道什么计划会成功，我不知道做最好的计划得了最好的结果，时机跟机会。有罪、死亡、时机、机会，四个混乱的因素。所以你读传道书的时候就注意这四个混乱的因素，遇到这个一个混乱的因素，他会表达他的虚空、捕风、挫折感的挫折感。这是创世纪三章堕落后神对亚当说的，你会受虚空，我会咒诅土地，我会咒诅你身体，会受死，这个都是虚空。还有作者特别，传道书作者是对比生命记，生命记27-30章说，义人会得祝福，恶人会得咒诅。可是传道书发现恶人看起来得祝福的因素，义人得到咒诅的因素，为什么？神的话语是失败的吗？所以他不能解决，他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个矛盾，看不出来，分不出来，为什么恶人得富足舒服的生命，为什么义人得缺乏的生命。所以他的结论，他做很多观察，分不出来什么事情发生，为什么神在做这些事。可是看他的结论，这是12章13节提到的，这些事都已听见了，你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所以意思是说，我分不出来为什么这个世界有，我其实他知道为什么有堕落的因素，是因为人亚当的堕落，可是他不知道为什么义人得咒诅，看起来得咒诅啊，还有恶人得看起来是祝福的。第8章是多谈到这个挫折感，所以因为时间没办法那么详细，可是我的意思是说，传道书给我们特殊启示为主， 为了分析我们所观察的所看见的分不出来什么，我们一定要回去特殊启示，就是神的道，神的话语。所以因为他的结论是到那里，任何的社会学我分不出来为什么是这样子，可是我的结论是说还是要遵守神的诫命，敬畏他。所以这样子是我觉得是一个例子，证明为什么我觉得对心理学是如此，神的话为主，做前提，做掌管，做权威的，还有其他心理学，任何的心理学内容都要顺服基督。所以意思是要排斥，要说不对，这是异端者，就是无神论者的信仰发展的，有一些是这样子的心理学。可是你知道心理学不是一种的，你有大概13心理学派，现在不知道可能20几个。你看 Wikipedia, 谈这个心理学，你会看出来大概60几个不同的什么什么心理学， Industrial Psychology,Cognitive psychology, behavioral psychology, 你学不完，你60几个不同的心理学。所以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用心理学不是一种可以说的你的意思的对象对比是什么。可是花了时间真的明白这60几个不同心理学派的所讲的，还需要顺服基督。圣经为主，它前提要批判，要分别什么是可以接纳或什么要排斥，什么是拒绝的。圣经为主。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不觉得可以说是同等可以整合心理学。这里是一个真理，从普遍启示是一个真理，还有圣经是一个真理，两个真理可以整合。可是若有只有一个真理，其他就是我算它什么叛逆的事实 Rebel facts。 只有一个真理，心理学是叛逆的知识 Rebel fact。 我用它来分别一点说这个内容跟它的权柄。你看下面的第二点 A 也会这样子G.C. Burkauer 也会这样子批评，说他批评这些普遍启示的定义，还有有人说科学所研究的是发现一些真理，可是 Burkauer 也说，还有从33篇104篇你看这个世界神所造的，你需要用特殊启示看这个受造之物，神已经给我们一个定义是被神造的，所以要用从神的角度来看受造之物，所以不可说所观察的就是同等 的真理，要他特殊启示做前提，做有权柄为主。所以不要说科学是普遍启示，普遍启示是说什么在自然里面引导我们看神认识神，这个是启示，让我们明白神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所以科学是不是普遍启示，因为普遍启示的意思是说神接着自然的接着他所造的显明他自己，可是非信徒分不出来是什么意思，神显明什么，我们看不到神。罗马一章也会这样说了，他们不拜真神，所以所有受造之物变他们所拜的。所以不要说自然就是启示， 还有研究自然的就发现真理的，还有发现认识神的方式。特殊启示会顺服科学，若你这样说了。好，在第八页可以看这是有中文翻译的 G.C. Burkauer 他的解释。若你不懂我刚说了，这里有更详细他的翻译。所以不要让他科学为主，或是有权柄，都要顺服基督。所以我用这个说法是说好 ,B 也是普伟恩老师，他也写了Redeeming Sociology, A God-Centered Approach, 这是英文书，没有翻成中文。可是他说社会学家就会忽略神，可能他们会分析人际关系里面的怎么发展这个关系，可是他们分不出来神自己本身在中间做什么。以为父亲跟他孩子在一起玩，社会学家看什么？他没有看神启示，他自己看不出来，分不出来，所以他没有看神掌管历史，给这个人创造活在历史中，在这个地方下，他没有分析出来这个神的作为。所以若你忽略最重要的就是神的作为，你分不出来事实还有真理。所以很多社会学家都会说假设神不在的一些文章写出来的，神不存在，神不能认识的，他不做事。可是基督教说什么？每一分钟每一件事情当中，神的掌管，神的同在，神在做事，走在他的每一下，没有什么神不管的。所以若分不出来真神，怎么可以说是真理的一样，若我们说大自然就叫我们真理也不错，不对啊！有一些律法，有一些法律或是规则来管理这个世界，可是都是神自己在管理的，不是大自然管理的，不是叫什么母自然吗？自然母亲 Mother Nature 这样子，很多美国人会这样说了，所以有。可认识的神掌管所有的事，还有你分析忽略他，也不可说是真正的启示。好，到第八页最下面的就是还有你可以看第九页有翻译的，第九页上面这是我这里提到刚前面说了，所以我们学无神论者的心理学会看一个世界观，是说忽略神，否认神的，忽略罪的一些前提。可是也有一些事实在他们所分析之内，所以我算它是叛逆的事实，或是这里的翻译就是不服上帝的事实，Unsubmissive facts, 不服上帝的事实，叛逆的事实， rebel facts, 意思是他们真的看到可以说一些东西，他们说出来，啊，太阳起来了，下雨下来了，是一个事实，他们用一些语言来说明，可能会写下了，可能会拍照它。可是这个是在神的宇宙里面的事实，神掌管这个世界，在这个宇宙里面 这是神的主权，神的旨意。马太六章关于头发说什么？他知道每个头发，你为什么害怕？他知道每一个空中的鸟的需要，他会护理它。为什么你害怕？这个是世界事实，从神的角度看这个自然，可以说自然学，所以心理学也是如此啊，就是说，人类的关系，人自己本身是什么样的人，都是要顺服基督。从神的角度看人类，看神的主权，还有用它来解释。所以你看第一点，西敏清条的第一章十节也会如此说。任何人的议论，人的知学，都要靠着圣经，接着圣灵来说的，做主。所以不可说心理学是有发现真理，不是普遍启示，他们就是可以说研究事实，可是忽略真神，不用它来看所分析的东西。所以一点可以说，我们分析心理学的时候，还有评估心理学、批判心理学，我们会发现人的理想为主，做偶像，还有神不在他们的分析，不在他们的预兆，不在他们所分析思考的东西之内。所以发现是很多无解的地方。你知道有一个比喻，可能你们都听过了，有五位弄虾的人在路边呢，他们走一个道路，还有遇到在路上有遇到一些东西，但是都遇到不同的地方。还有一个弄虾的遇到像是一棵树，抓了这样子。好，有人在这里哦，他像是抓了一条线。还有这里找了，哦，他像是一个蛇，他抓了，所以他们都不知道是大象。他们摸了都不同的地方，在大象的身体，所以因为看不出来这个大象，他们就摸了他们小的部分，都不懂他们摸什么。你可能听过这个比喻，有点像这样子心理学。摸了一些东西，研究一些东西，可是因为看不出来大图解，大世界观，悲神观里的世界启示，都不懂他们研究什么，所以会不懂人，不懂人类是谁。你知道 DSM-5 分析精神病，心理性格障碍，可是忽略最重要的是什么？人不相信神，这个是最大的障碍，最大的精神病。人不相信创造者，不认识创造者，可是没有一句话谈到这个，他们觉得哦，这个是信仰的东西，我们就是科学研究。要分别，那是基督徒不接受这个，所以 DSM 为什么他没有顺服？很多地方可以说是最大的障碍，精神病是不相信真神。所以我们说叛逆的事实啊，不服神的一些事实。我在最下面也提到另外 F。提到另外一个简单的例子。好，圣经教你打篮球吗？谁打？ 有人在打球吗？啊，打羽毛球，打排球，足球，棒球，乒乓球吗？圣经教我们怎么打吗？你没有找到这个字，这个名字在圣经里面，对不对？不谈到篮球，因为圣经写的时候篮球不存在，对不对？乒乓球也不存在啊。圣经教我们打篮球吗？有很多内容，就是圣经教我们怎么打，为主而活，为主打球。我那个礼拜二晚上打篮球，就是为什么用这个例子。我在可能春季会做篮球教练，会教我的孩子来打。圣经教我们打篮球，就是说原则上跟人接触，很多圣经的原则，不可故意让任何的人受伤，所以要考虑人的安全，是第六戒啊，不可杀人，不可发怒，这是看西敏大亚里文达对第六戒的说明，说禁止我们不可做的，不可发脾气，不可恨人，不可杀人，还有第六戒的责任是什么呢？要保护人的生命，人的安全，祝福人的身体。所以我打球的时候，就是为什么我不发怒，这样子做。他教我，禁止我一些内容，不可这样子打，不可发怒，伤害对方。这是教我打球。可以赢吗？或是每一次基督徒要输了，为了谦卑，对不对？他没有说了。可是照我说，每一次我的投不进去，我的骄傲或是我的谦卑分不出来。好，我要我的团队喜欢我，我要下一次下来的时候，我要他们传球给我，所以我希望我的球进去，不进去几次他们不传球给我。好，我变沮丧了，自责的。啊，我开始骗自己，我开始骂自己，我开始哦，我怎么来打？55岁的人还可以打球吗？所以意思是说，我追求人的赞美吗？或是为神打球，为他的荣耀打球？所以我开始改变我的注意力，说好，我的球不进去没关系，我就可以更努力做别的事，防守方面。守篮板球，做防守，还要更努力，帮忙团队，传球给别人，让他们得第一名的最多的学分。意思是不是关于我自己要打球，可以让别人的名誉变好。所以你发现我的注意力是在自己身上吗？或是可以鼓励别人，每一次他们的投进去，赞美他们，感谢他们，哦，拍拍球。这是圣经教我们这一类的内容，彼此鼓励，彼此劝勉，彼此分享。好，所以其实圣经没有用这个名字，可是也教我们做很多不同的事，开车，读心理学。其实若你在台北开车，你会发现你需要神的恩典。特别若你从美国来到台湾开车，美国人喜欢很宽的路，还可以到任何的地方，就是我的位置，前面不要干扰我的空间了。台湾不是这样子，我前面一点也可以控制你，我就可以到你面前。所以，意思要很忍耐。Anyway, 好，到这个主题是说，结论是说，事实有很多不同的知识，很多不同大学、研究所、博士学位的知识，可是基督教文化使命是说， 都要顺服基督，圣经为主，这些叛逆的事实都要学怎么顺服基督，不是整合的方式，是顺服的方式，我觉得是最好的解释。好，我们休息10分钟。